姊妹，主日平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暂时能够聚集在教会之中，一同分享上帝宝贵的圣言。花被调领，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一同所分享、所信靠、所实行、所见证的，就是上帝不变的恩言。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第九章的一节到十三节，今天我们继续上次的讲述这段经文，我们讲到何谓真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罗马书第九章是非常的关键。人都认为罗马书讲的是个人的得救，其实个人的得救从来不是圣经中的什么中心。这个个人的得救是为了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呢？第一，爱上帝。爱上帝呢，就要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什么义。第二个方面，个人得救的目的就是爱人什么如己。所以我们个人的得救救赎从来不是中心，个人也从来不是什么中心我们个人之所以得救，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这个行善就是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爱上帝就是上帝的国度，爱人如己那也有圣徒相通，有家庭了，有教会了，有国家了，人都是社会性的同在在这些社会性的、群体性的、政治性的、公共性的生活中，我们个人赖恩得救的那种目的才达到实现。所以罗马书第九章讲的就是国家民族今天为什么众多的国家被世俗化，为什么众多的民族处于异教处于集权政体的压迫之下。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认为美国南北内战的时候就废除了奴隶制。你要知道20世纪，那是21世纪，奴隶制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达到了什么规模呢？过去像在埃及、像在希腊，只有若干人、只有若干家庭因着犯罪、因着贫困、因着灾荒沦为什么奴隶。但是20世纪，乃至21世纪，一个集中的一个大灾难是什么呢？很多的国家沦为集权政体、集权政党的国家奴隶。苏联过去成为整个共产主义政权的什么奴隶柬埔寨中国大陆古巴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我们看到几乎世界南美、南欧的一些国家、南美的一些国家，几乎世界上1/3到2/3的国家，整个国家沦为什么奴隶。什么意思？公民你没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公民你没有自由言论的权利，甚至公民你没有结婚、没有自由生育的权利，甚至你埋在哪里你也没有权利。你说这样的公民，在这样的公民所处于这样的国家、处于这样的民族，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沦为集权主义的什么 enslaved。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个人的得救，包括上帝，不光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甚至当我们讲到雅各讲到这个讲到以扫的时候，两国然后我们看到圣经上原来讲的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要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什么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雅各被上帝拣选的时候，不光是涉及到他个人被拣选，还涉及到国，还涉及到什么族所以这个方面我们需要特别的祷告。好，我给大家继续宣读这段经文。所以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开始从个人的得救转向家、国、天下。保罗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荒言，因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 哪怕就是自己被种族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逐约、律法、礼义、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承受的上帝。阿们。这不是说上帝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上帝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是后裔。因为说应许的话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礼拜讲，自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旨意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上帝就对礼拜家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常说的，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弟兄姊妹，这段经文深刻的向我们揭示了个人的命运。个人的命运，从世界来看，从历史来看，有两大注定性的因素。通常我们所接受的，你个人的命运怎么决定呢？我们叫 natural privilege， 或者 natural rights， 或者是我生来就有的权利，我生来就有的特权。我生来就是男人，我有男人的特权；我生来就是女人，我生在偏僻的地方，我生在非常显赫、宪政、法治、自由、民主的美国。所以不知不觉，很多人的命运是由他的出生什么决定。但是在这样一个自然的家庭，或者有特权的家庭、有特权的地方、有特权的国家、有特权的民族，你就一定是上帝的选民，一定是真正幸福的吗？也是未必什么尽然。所以说，在血缘的背后，在家族的背后，在国家的背后，在历史现象的背后，到底谁是上帝真正的所爱的、所拣选、所使用的什么器皿？所以整个罗马书、整个世界历史，包括我们的信仰，那你就是要明白，我是不是上帝的子民啊？上帝对我的个人、对我的家庭、对我们主恩教教会、对美国、对中国，到底有什么旨意啊？我出生在这个历史的洪流中，到底上是什么，下是什么，我怎样承上欺下，继往什么开来，这样我们才能够找到个人在历史的间隙中的什么定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继续思考真以色列人。我们祷告，求主怜悯我们。天父上帝，当我们面对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的艰难，非常的有危。因为我们以往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的都是个人的因信诚意。但是主啊，你所要救赎的固然是你自己的选民，但是你的计划乃是乃至时候满足，要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你见到你的圣言宣告，我将这一切都更新。所以主，你不仅拣选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使其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而且你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本来就是地上的万族、万国、万家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主啊，求你使我们明白，你的拣选、你的祝福、你的使用，不仅仅是个人性的，也有家庭性的，也有民族性的，也有国家性的。所以在大洪水的时候，你保守了挪亚一家， 所以你在大洪水之后又呼召亚伯拉罕一家，所以你当初使用了以色列民族、以色列国家，就如你在历史过程中也兴起也使用罗马的帝国，不列颠大不列颠大英帝国，今天你也使用美国，你也使用中国，主你到底怎样使用？我们在这你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何为合乎你的心意的器皿？求你向我们显明，求你向我们启示，好使我们真正进入你自己的话语，又进入你为我们所赐给我们的命运和天意。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其实当我们讲到个人的命运、家庭的命运的时候，上帝往往是非议什么所示的，上帝常常是革命性的，上帝常常是颠覆性的。在我们中国人常常是注重 natural privilege， 注重龙生龙、凤生凤、老树生来会打洞，那我们就注重的是血缘史的家族史的什么传承，秦始皇、秦二世、秦三世，世世代代无穷什么敬业。那我们现在来讲官二代、红二代、商二代、甚至牧师也有穆二代，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就把子女的命运啊和这个父母的血缘关系、自然特权联系在一起了。但是这些血缘关系、这些自然特权真正能够传递上帝的祝福吗？这并不是充分且必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但是你看到这种思维模式啊，不光是中国人有，印度人也有啊。印度人你生下来或者是婆罗门知识分子，或者是沙地利行政阶层，或者是吠舍商业，或者是首陀罗手工，那这个婆罗门祭祀知识阶层就是头脑，这个沙地利就是两手要征战保卫国家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吠舍就是两腿这些经商的、种地的、务奴的，就是腿要到处跑，泥杆子要种地然后那些首陀罗就是脚，最下层的是踩在什么脚下的。然后印度这个四个中心的阶层中还有达利特，达利特就是什么贱尼，贱尼既不算手，也不既不算头，也不算手，也不算腿，也不算什么脚，是在人类社会的身体什么之外的成为 untouchable， 成为不可触者。你解除了它，就像解除了瘟疫一样，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的灵命受到什么污染。所以你看到印度人一生下来就根据你爹是谁，那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网络术语有一个叫拼爹族，也有的叫啃爹族。那拼爹族就你看我爹是谁，或者啃爹族大学毕业了，或者也不上大学不工作干什么，整天吃他爹传给他的房子了、产业了，我一辈子我爹给我留下十套房子，这十套房子都在北京、都在上海，这一辈子不用工作都没问题的，这称之为什么啃爹族。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印度是这样，然后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英美历史、英国历史上、欧洲历史上，有一个叫长子继承权。你看到皇帝的地位、家庭的财产和荣耀叫长子什么继承制。所以你看到社会上的、世界上的流行的、习惯上的，常常注重的是 natural privilege 的自然的属血缘的什么特权。但是弟兄姊妹，你看到亚伯拉罕先出生的是以实玛利后出生的是谁啊？以撒。上帝并没有用这个长子权。然后我们看到以撒先生的是以扫，后生的是雅各雅各我们看看先生的是犹大，后来是小约瑟，反倒被上帝什么重用。所以你就看到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上帝就打破了这个 natural order， 打破了这个属血缘的老大、老二、老三、老幺，上帝打破了这个次序的。上帝对人的拣选、上帝对人的使用，不是看人的血缘，不是看人的家族，不是看你是男是女，不是看你是老大什么老幺的。所以这就叫 The order of salvation of grace， 这就是上帝的主权的恩典的次序。所以弟兄姊妹，唯愿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啊，能够真正的看到，我们之所以为真以色列人啊，不是凭着血气啊，不是凭着属血气的传承，乃是唯独凭着上帝的应许，乃是唯独因着上帝主权的什么恩典。好，弟兄姊妹，我已经给大家讲完了第一点，然后我们直接讲到啊第二点。啊，在第一点，也就是说，啊，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啊第一章的第八、第九章的第一节到啊第五节讲到肉身的以色列人，所以保罗当然也顾念肉身的什么以色列人，而且肉身的以色列中也有上帝的选民。因为保罗自己就讲，我是以色列人中的什么以色列人，所以保罗再次，大家这个圣经有它的密码，如果我们不仔细的解读，那圣经对我们是封闭的。所以保罗在这儿说到这个拣选啊，既有个人性的拣选，也有民族和国家性的拣选。所以对于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讲，上帝拣选他们，上帝使用他们，但是当他们离弃耶稣基督的时候，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他就被上帝什么离弃了。虽然这个民族被上帝离弃了，虽然这个国家被上帝离弃了，但是里边的很多犹太人包括保罗仍然是上帝什么拣选和使用。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历史的思路啊，是有两大思路，一个是个人蒙拣选被上帝什么使用，第二个是家族或者是民族或者是国家被上帝拣选和什么使用，一个是微观的，一个是什么宏观的啊。这个方面我们看到旧约时代上帝使用谁啊？以色列国啊，然后是罗马帝国啊，然后整个欧美啊，然后大家看上帝在历史中的啊膀臂啊，就像我一个朋友啊，他是大学的教授，中国的高级智囊啊，他常常就讲，啊，现在欧洲死了，美国得癌症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入日直升啊，我们中国的道路要成为宇宙的道路，要成为世界的道路，全中国全世界要通过孔子学院以及类似的机构要学习中国是怎样治理国家拯救世界的。我说你别瞎说了啊，你连言论自由的权利都没有，你还在全世界吹牛的，你这个吹牛的特权也是某些人赐给你的，并不是你自己根据宪法自由行使的。不说话了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全世界都在征战，到底谁是真以色列人，谁是奉天承运上帝召约，你真的是上帝所命的弥赛亚啊，以及在弥赛亚之下领受耶稣基督恩膏，在这个世界上有先知祭司与君王高抹的。好，我们看到第二点，我们就讲到真正的以色列人，在罗马书第九章的六到八节说，这不是说上帝的话落了空，那弟兄姊妹，上帝的话不会落空的，但是关键你要按照正义来分解来理解。所以保罗这儿发出了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啊，从你自己亲身所生的也不一定是你真正的儿女，可能不是你真正肉身的儿女的人，可能比你真正肉身的儿女更爱你，更明白你的心意，更能够继承你的真理和什么生命。然后我们看到这儿保罗说，也不是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啊，保罗说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不仅仅是以撒，接下来我们会讲到亚伯拉罕有八个儿子的。我们底下看，从夏甲就是使女生了谁啊？以实玛利，也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然后从撒拉生了谁啊？以撒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族长的啊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 然后我们看到撒拉死后，撒拉作为亚伯拉罕的太太死了以后，那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斯拉。基斯拉给他生了新兰、约瑟、米旦、米甸、伊什巴和苏亚。你就看到亚伯拉罕肉身的儿子有几个？八个。但是这八个中，唯独以撒是蒙应许的，上帝所拣选的什么啊器皿。所以不要说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后裔的后裔，就是在亚伯拉罕最直系的后裔中，那八个儿子中，只有以撒本身是上帝的什么选民，是真正的什么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不能够从血系来看，我们不能够从肉体来看啊，我们不能够从祖宗来看，我们要看的是上帝的应许。所以这儿讲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上帝的儿女，就是不是必然是啊，也不排除我们肉身的儿女中啊也有上帝的什么儿女。所以但是即使在肉身的儿女中有成为上帝的儿女的，不是因为是从我们生的，就像新约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是从上帝什么生的。所以旧约和新约属灵的信息都是完全什么一致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八节落实说，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什么后裔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儿的问题，上帝的话有没有落到空？整个世界历史到底是表明上帝的话落了空，还是马克思的话落了空，秦始皇的话落了空？而到底是我们是相信上帝的话，还是相信什么人的话？我们相信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相信某个人的话，你相信弗洛伊德的话，你就是弗洛伊德的门徒，你相信马克思的话，你就是共产主义的信徒，而你相信爱因斯坦的话，你就是爱因斯坦的徒弟。所以我们唯独相信上帝的什么话，因为上帝的话并不落空。然后解开问题的钥匙是什么呢？就说我们不要盯着以色列人生的那种属肉体的现象的层面，要盯着是什么呢？问题的答案就是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上帝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什么后裔。小弟兄姊妹，这在教训上当然也写明，我们既要注重自己肉身的儿女，也要注重虽然不是我们肉身的儿女，但是按照上帝的应许，他是上帝的儿女，又是上帝放在我们身边的。如果我们对他有为父为母之心，这个儿女就胜过我们肉身的什么儿女。所以改教领袖加尔文啊，他娶了一个寡妇啊，那个时候遭遇瘟疫啊，劳苦愁烦啊，他就没有留下任何啊直系的后裔。所以当时他就受到很多人的讽刺、挖苦、嘲笑、攻击，说加尔文啊，你大异端啊，离经叛道、断子啊，断子绝孙啊。所以，但是加尔文靠着主的恩典，他说靠着主的恩典，真理的后裔代代什么相传，真理的后裔遍及什么全球，真理的后裔的靠着主的恩典，我能够参与、能够牧养的，都是我属灵的什么后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属肉身的儿女我们要珍惜啊，我们要按照主的教训来啊，带领他成长。但是我们也要求主开我们信心的什么眼睛，使我们在我们肉身的儿女中，使我们在周围上帝摆放的人群中，都能够看到上帝所应许的什么儿女，那样你才能够真正享受主的大家庭，而不是天天啊，我爹、我儿、我女儿啊，整天在这些肉体的关系中，不能够有一种超然的、超脱的、想得开的大胸怀。那弟兄姊妹，我们看第三点，和上帝的应许与拣选，这个拣选是不可避免的。无神论者马克思，他相信上帝或者是历史拣选了无产阶级啊，无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什么掘墓人 而这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将来的天堂，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最终是共产主义什么社会。他认为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那无产阶级就是先进文化的代表，那这是马克思的什么预定论的。所以弟兄姊妹，人类历史啊，总有目中决定论。到底世界历史、个人、家庭、天下有没有一个终结？有没有一个目标？这个终结、这个目标到底是由人决定的，还是由上帝决定的？由上帝决定的，你就是神本主义；有人决定的，就是人本主义。你们认为不是上帝决定的，也不是人决定的，到底是谁决定的？我不知道的决定的。那你就叫虚无主义，怀疑什么主义。所以你这种虚无主义，你这种怀疑主义，你也是有莫名其妙的力量在掌管一切，这也是一种决定论啊，就像选择一样，我什么都不选择，这也是你的一项什么选择。我什么都不信，这本身就是你的什么信条。所以某种力量的决定论是不可什么避免的。但是就像大卫讲的一样，我们宁肯落在上帝的手中，不肯落在什么人的手中。当上帝拣选人，当上帝掌管历史的时候，他是让我们甘心什么乐意的。但是当人决定一切，大权在握的时候，他是或者是用谎言，或者是用什么暴力。所以我们看到任何专制的政权，任何暴政的政权，任何意识形态的政权，任何一人执政、一党执政的啊专制式的政权，都是两大武器，一个是谎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什么真理啊，第二个是暴力，暴力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拳头大的是什么老大哥，这些大家都明白。所以弟兄姊妹，在我最近的祷告和研究中，世界历史就是两大秩序，哪两大秩序呢？一个是帝国秩序，一个是天国秩序。啊，就像很多智者对中国人所讲的一样，中国人啊，你不拜上帝，你就拜谁啊？皇帝。在皇帝之下，你就俯首什么叩拜，皇帝不高兴就灭你什么九族，甚至灭你什么世族。但是在上帝面前我们是人人平等，在上帝面前是人人自由，甚至上帝屈尊与我们立约。有哪一位统治者皇帝能够和人立约？那你能够入人家的眼眶吗？但是至高上帝竟然与我们立约，至高上帝不仅与我们立约，而是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住在人间，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为我们做成什么救恩。有哪一位上帝像我们的上帝呢？有哪一位上帝像我们的上帝这样大能大智？有哪一位上帝像我们的上帝在基督里显明的大慈大爱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深深的思考。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解下的这段经文中讲的说这不是因为神的话语落了空然后我们来到第三节讲上帝的应许与拣选。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什么儿子这是指亚伯拉罕。不但如此，还有里边讲不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还有以撒的妻子，里边讲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的孕。这儿看双子还没有什么生下来，他们是双胞胎的。说弟兄姊妹，就看到很多人算命的，那个算命的属于这个星象了，或者你属于这个十二个生肖里边哪个生肖就算命，这些都是荒谬的不得了。那双胞胎几乎是同时出世的，当然也有差别，但是双胞胎命运相同不相同啊？有的时候也很不什么相同。好，我们再看，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什么主。上帝就对礼拜家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老大要服侍老小。这就整个的打破了那个 natural order， 整个的打破了那个 natural village natural rise， 就把那种自然的属血气的所谓的次序 属血气的所谓特权，属血气的所谓的法则，上帝是完全超越的。那好，我们再看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什么悟的。这些经文其实我们是很难什么领受，但是我们领受的前提就是说，保罗接下来会讲，上帝是窑匠，我们是谁啊？瓦器。我们甚至是不过是泥土，上帝怎么塑造我们，自然有他自己的什么美意。人生啊，你不服上帝，你就服皇帝，你就服人，谁比你强，人在房檐下不得不什么低头。但是当我们真正认识上帝，真正顺服上帝的时候，上帝从来不强迫，而是上帝让我们甘心什么乐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的应许不管是撒拉还是礼拜家，不管是撒拉所生的以撒还是礼拜家这个双胞胎，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拣选显明什么呢？不在乎人的行为，那在乎招人的主。弟兄姊妹，要在乎人的行为啊，我们都死定了。为什么呢？我们都被我们的祖先决定了，这是很可怕的。但是要是耐在乎招人的主，那就说不管你是男男女女，不管你上一辈子大上一辈子大上一辈子是什么，那上帝要兴起谁就兴起谁，上帝要使用谁就什么使用谁，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有理由放弃自己，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理由可以骄傲什么自大，我们都可以匍匐在上帝的什么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显明他的主权，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悟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说，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时的名分。然后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仍然说，我们在他里边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什么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说什么预定。说弟兄姊妹，上帝的预定不是机械的不是无断的他的预定充满了奥秘，他的预定充满了神奇他的预定，加尔文用一个字说 awesome， 他的预定是大而什么可畏的。好，我们看今天的一些反思。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注重个人的赖恩德救因信诚义分别为圣。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的祖国，保罗说，我为我的骨肉之心甚至自己被离弃也是甘心什么乐意保罗对以色列人有这么大的负担，但是当然保罗对于上帝的国度，对于外邦人，对于属灵的子女，他更是我不以性命什么为念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的信仰都缺乏一种拼命的精神，缺乏一种疯狂的精神你就看到保罗讲到，我为以色列人哪怕自己与上帝隔绝我也甘心乐意保罗在告别以弗所长老众长老的时候，我不以性命什么为念，只要走完上帝让我走的路程不要违背来自天上的什么意象。那我们的信仰为什么没有力量呢？为什么没有安慰啊？为什么没有结果子？你没有那种拼命的精神，你没有那种疯狂的追求。然后你看到保罗在腓力都面前辩护，那腓力都说，保罗你疯狂了吧， Are you crazy？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我们总是顾念自己我这样了我那样了，但是没有真正的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我们就没有可以为之拼命的，我们就没有可以为之疯狂的。如果你在你的生命中，你在你的一生一世中，你能够找到某个事业，你可以为之舍命，可以为之疯狂，那你肯定会成为上帝所重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上帝对自己的旨意明白上帝对于我们自己在美国，我们从中国大陆来，我们从香港来，我们从台湾来，或者我们从印度尼西亚从马来西亚来，上帝摆放我们在美国这个清教徒的建立的山上之城的国家，到底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我现在要做什么？我退休以后要做什么？我一生一世什么是我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 唯一的安慰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能够三天打鱼两天什么晒网的。所以要明白上帝对于自己在世界中的旨意，一个人就是个世界。两万人死了，就像这是在瘟疫中死了两万人，或者死了十万人，不是死了两万人，不是死了十万人，而是一个人死了，又一个人死了，两万次的一个人什么死了，十万次的一个人什么死了。所以我们不要说武汉瘟疫我们能做什么，中国大陆我们能做什么，台湾香港整个世界我们能做什么，你一个人就是上帝要用以敲动整个地球的那个什么支点。所以在耶利米书中在第五章讲说，你走遍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看看有没有一个人，我就赦免这整个什么城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看这人看那人，关键是看我们自己是否明白神的旨意。最后我讲一位传道人的悔改。有一个被上帝重用的传道人，他说一句话，他说 I confessed the sin of planning my own life。 他认罪的时候，他认了一个什么罪呢？他说我所认的罪就是总是为我自己计划。所以弟兄姊妹，在武汉这个肺炎瘟疫期间我们在美国也要既要为武汉为中国祷告，也要在公共卫生各个安全上要慎之什么有慎。当然我们也要刚强壮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能够因为惧怕来主导我们的行动但是我们要警醒什么谨守。但是我们想，你一生的计划到底是什么？你是否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啊？上帝给你的应许是什么？你说我蒙恩了，我得救了，我还活着，我还活在人间，上帝给我钱，上帝给我命，上帝存留你的生命，到底目的何在呀？有什么事业值得你为之生？有什么事业值得你为之疯狂？我们需要在这安静的时期，在这封闭的时期，在这警醒谨守的时期，更多的审查我们自己。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向我们赐恩光照，使我们真正明白世界历史不是靠自然的发展，不是靠数学期的意愿，但是唯独靠你的理，唯独靠你的道，唯独靠你自己的膀臂，万有都向你所命定的结局进行。但主啊，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白鹤都知道自己的时令，该飞就飞，该留就留。主啊，求你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真正认识你、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又真正在这个世界上通达实务，活出你所赐给我们的命运的人。阿门。